认识神，第十九章，神的儿女，中得名分。我们生活的基础，我们要指出的第二点，是要从得名分这个角度去理解基督徒的整个生活。儿子身份必须是主导一切的思想，如果你愿意的话，在每一点上都必须是规范性的标准。但是，这是这个身份的本质所带来的必然后果。我们主关于做门徒的所有教导，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表达。这个事实惊人地印证了这一点。很明显，正如耶稣总是想到自己是独特的神子，他也总是想到他的门徒也是天父的儿女，与他同属一个神圣的家庭。在他传道的早期，我们听到他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见马可福音3:35。有两位福音书的作者注意到，他复活之后如何称门徒为他的弟兄。妇女们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见马太福音28:8-10。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主对他说的这话。见约翰福音20:17-18。希伯来书的作者向我们保证说，主耶稣把一切他为之而死并召为门徒的人都视为弟兄，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见希伯来书2:11-13。当我们进入神家的时候，我们的创造主成了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救赎主成了我们的兄长。现在，正如耶稣对自己独特儿子身份的认识，主导了他在地上的生活，他也同样要求我们对自己养子身份的认识，也必须主导我们的生活。这点在他的教导中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但在登山宝训中说得最清楚。登山宝训经常被称为神国的宪章 The Charter of God's Kingdom， 但同样也可以被描述为王室的家规 The Royal Family Code。因为登山宝训所论一切关于基督徒顺服的主题基础都是门徒是神的儿子这个概念，这是值得详细讨论的，尤其是因为这点在解经上很少得到应有的重视。基督徒的行为，第一，在登山宝训中，得名分是基督徒行为的基础。人们常说，登山宝训关于基督徒行为的教导，不是颁布一套全备的守则和详细的解释，要人像机器一样精确地遵守，而是用广泛而普遍的方式指出指导基督徒生活的精神、方向、目标、原则和理想。人们也常注意到，这是一种既有责任又有自由的伦理，与当时的犹太律法师和文士老生常谈的税务顾问式的教训大不相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正是父母们不断努力传授给孩子的道德教导。具体，富有想象力，用个别例子教导普遍的原则，总是期望孩子欣赏并分享父母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观。登山宝训之所以具有这种特性，原因并不难找，因为它正是一个家庭 神的家给儿女们的教导。这个基本方向体现在我们主所奠定的三个概括性行为原则中。原则一，效法天父。只是我要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见马太福音5:44-45-48。儿女的行为必须表现出家庭的形象。耶稣在这里实际上是用家庭的方式来重申律法。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见利未记11:45。原则二，荣耀天父。马太福音5:16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儿女若能以父亲为荣，希望别人也看见他有多棒，并在人前谨慎自己的举止，以便给父亲增光，实在是一件美事。同样，耶稣说，基督徒在人前的行为，也要能让人将颂赞归给他们在天上的父。他们最应当关心的是他们被教导在祷告时所说的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见马太福音6:9。原则三，取悦天父。在马太福音6:1-18中，耶稣强调，信神的人必须一心一意地讨神喜悦。他这样指出这个原则：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见马太福音6:1。这种赏赐当然不是唯利是图，而是家中的奖励。正如父母给那些努力让自己高兴的孩子一种额外的爱的惊喜。我们主应许赏赐的目的，并非让我们把它当作工作报酬或交换条件，而是为了提醒我们，当我们专心致志地讨神喜悦，并且唯独为他喜悦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必然会注意到，并且会表现出特别的喜悦。基督徒的祷告。第二，在登山宝训中，得名分是基督徒祷告的基础。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见马太福音6:9。正如耶稣向神祷告的时候，总是称他为父。亚兰文阿爸就是孩子对父亲的昵称，他的追随者也当如此。耶稣可以向天父说，你已经听我，就像在约翰福音11:41中。他也要门徒知道，自己作为被神收养的儿女，这对他们也同样真实。天父总是随时可以被他的儿女亲近，从来不会忙到没时间听他们说话，这正是基督徒祷告的基础。根据登山宝训，有两件事与此有关。首先，祷告不可被看作客观或机械的术语，一种向某个可能忽视你的人施加压力的技巧。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之先，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见马太福音6:7-8。其次，祷告可以是自由而大胆的，我们不必犹豫，像小孩子那样厚着脸皮大胆地向父母要任何东西，因为知道完全可以依赖他们的爱。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凡祈求的就得着，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见马太福音7:7-11。的确，我们在天上的父并不总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应允祷告，因为有时我们会求错误的东西。给好东西，给我们需要的东西，是神的特权。如果我们不智慧地祈求了一些不属于这类的东西，神就会像任何好家长一样，有权说，不，那个不行，他对你没有好处，用这个代替吧。好家长绝不会简单地忽略儿女的话，也不会简单地漠视他们需要的感受。神也不会如此，他总是给我们应该祈求，而不是我们实际所求的东西。保罗求主耶稣仁慈地除去他肉体中的刺，主却回答要仁慈地保留他，并且加强保罗忍受这刺的力量。见哥林多后书12:7-9。主最清楚一切，如果有人不把保罗得到的这种回应当作回应，那就大错特错了。对于经常被误称为祷告不蒙回应的问题，这里可以提供不少亮光。信心生活。第三，在登山宝训中，得名分是信心生活的基础。这种生活就是当人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相信神会供给物质需要。我希望不用解释，一个人不必辞职就可以过信心的生活。毫无疑问，有些人被呼召放弃赚钱的工作，但若没有明确带领就如此尝试，不是信心，而是鲁莽，两者完全不同。实际上，所有的基督徒都被呼召过信心的生活，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遵行神的旨意，并且相信神会负责后果。但是，所有的人都会迟早受到试探，把人所定义的地位和安全放在忠于神的呼召之前。然后，如果他们抵挡这种试探，立刻就会面临另一种试探，为自己的立场可能产生的后果忧虑。尤其是像最初听到登山宝训的门徒，以及后来更多的门徒所经历的那样。跟随耶稣会迫使他们实际地失去一些原本可以享受的安全和富足。对于那些在信心生活中如此受到试炼的人，耶稣给他们带来了得名分的真理。主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见马太福音6:25。但是有人说，这不现实。当我面对这个、这个还有那个的时候，怎么能不忧虑呢？耶稣的回答是，你的信心太小了，你忘记了神是你的父亲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见马太福音6:26。神不是雀鸟的父，尚且如此顾念雀鸟，他是你的父，岂不显然会顾念你吗？这一点在31-33得到了正面的表达。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可能会撞车，当全家所坐的汽车在车流中穿行的时候，小女孩焦急地说，相信爸爸，他是个好司机。妈妈说， 这位小女生得到了保证，顿时松了口气。你们也这样信靠天父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不呢？这种信靠至关重要，事实上，它是信心生活的主要动力。如果没有它，最多只能过着半信半疑的生活。我们得名分告诉我们什么？在前一章中，我们看到新约只提到四次挽回祭，但这个观念却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从全部新约的角度来看，它是基督救赎工作的核心和焦点。本章也类似，中文译为得名分 adoption 或收养，希腊文的意思是立为儿子。这个词只出现了五次，其中只有三次是指基督徒目前在基督里与神的关系。参考罗马书8章14节、加拉太书4章5节、以弗所书1章5节。但是这个观念却是全部新约有关基督徒生活教导的核心和焦点。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被要求用6个字来浓缩新约的信息，我的建议将是借挽回得名分 Adoption through propitiation。 我不指望会遇到比这更丰富更饱满的福音总纲了。神所赐的儿子身份被清教徒领袖约翰·欧文称之为我们的特权源泉。不但在四福音中，在书信中也到处被表述为主导一切的观念和生活。我们将主要从书信中列举证据来继续表明我们得名分的真理，给了我们新约在其他5个问题上所能提供的最深刻的洞见。第一，神爱的伟大。第二，基督徒盼望的荣耀。第三，圣灵的事工。第四，清教徒所称福音的圣洁 Gospel Holiness 的意义和动机。第五，基督徒的确据问题。神的爱。第一，我们得名分向我们显明神爱的伟大。新约给了我们2把尺度去衡量神的爱。第一把尺子是十字架。罗马书5章8节、约翰一书4章8到10节。第二把尺子是儿子身份的赏赐。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见约翰一书3章1节。在所有恩典的赏赐中，得名分是最高的，赦免从前过犯的赏赐是大的。当知道，忍受羞辱与欺凌，代替我罪受苦刑，因他宝血我得赦。见诗歌《哈利路亚，奇妙救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奇迹和欢乐源泉。买赎医治，恢复赦免，谁应向我颂赞不停。参考诗歌赞美天上君王。同样，现在和将来得赦免和蒙接纳的赏赐也很大。若是查理·卫斯理对罗马书8章欣喜若狂的演绎也成为你的心声。在怎能如此中是这样写道，不再定罪，今我再不畏惧，耶稣与他所有属我，我活在永活元首里，穿起公义神圣白衣，坦然到永恒宝座前，因着基督我得荣免。那么你的灵也会振翅高飞，许多读过罗马书8章的人肯定能理解。 但是当你意识到神已把你从阴沟中带上来，让你成为他自己家中的儿子，你一个有罪、忘恩、挑衅、悖逆却被奇迹般赦免的罪犯，那么你所感觉到的神的无法测度的爱也超出了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你就会和查理·卫斯理的以下问题产生共鸣。见流浪之魂从何而起。哦，我如何能述说，父啊，你所显明的恩慈。我愤怒和地狱之子竟称为神的儿子。然而你不太可能感觉到，你会比他更知道如何给这个问题一个充分的答案。在古代世界，只有没有孩子的妇人才会收养孩子。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收养的对象通常不像今天那样是婴孩，而是已经显示自己有能力显扬家族之名的年轻人。然而，神收养我们却是出于无条件的爱，不是因为我们的品性和过去的表现证明我们配得上他的名字，而是恰恰相反，我们不配在神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神如何爱主耶稣，高举他，他也会如何爱我们，高举我们这些罪人。这种想法听起来荒谬可笑，不可思议，但是这正是我们得名分的意义。就本质而言，收养是对被收养人白白的恩慈举动。如果你通过收养一个儿子或女儿成为父亲，这是因为你选择这样做，而不是你必须这样做。同样，神收养人也是因为他的选择，而不是他的义务。除了按我们所应得的施行惩罚以外，他不需要对我们的罪做任何事情。但他爱我们，所以他救赎我们，赦免我们，把我们当作他的儿女，把他自己给我们做父亲。他的恩典也不会停止于第一步。正如人类的父母也不会在办妥收养的法律手续之后就不再爱被收养的孩子。确立孩子作为家庭一份子的地位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任务是在你和被收养的孩子之间建立真正的亲子关系，这才是你最想见到的。因此你设法用你的爱来赢取孩子的爱，你试图通过表达爱来激发爱。神也是如此，从今人生直到永远，他会不断地用各种方法向我们显明他越来越多的爱，从而不断增加我们对他的爱。被神收养的儿女可以预期得着永远的爱。我曾经知道一个家庭，大孩子是父母以为自己不能生孩子的时候收养的，后来他们自己生了孩子，就把爱全部转移到亲生孩子的身上。被收养的孩子明显被冷落了，无论是冷眼旁观还是从那孩子的脸上，都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当然，这是为人父母者的可悲失败，但是在神的家中，事情却不会这样。就像比喻中的浪子一样，我们可能只能说，我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个雇工吧。见路加福音5:18-19。但神却接纳我们为儿子，并用爱他的独生子同样坚定不移的永恒之爱来爱我们。在神的家里，爱是没有分别的，我们和耶稣一样完全的被爱。这好像是一个童话故事，国王收养了所有的流浪儿，让他们成为王子。但 感谢神，这不是一个童话故事，而是建立在白白的、至高的恩典之上的确凿事实。这就是得名分的意义。难怪约翰呼喊，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见约翰一书三章一节。一旦你明白了得名分的真意，你的心也必会发出同样的呼喊。但这还不是全部。盼望。第二，我们得名分，向我们显明基督徒盼望的荣耀。新约的基督教是一种盼望的宗教，是一种向前看的信仰。对于基督徒来说，最好的永远还在后头。但是我们如何才能知道在道路尽头等着我们的是什么？得名分的教义也可以在这一点上帮助我们。首先，他教导我们不要把盼望只看作一种可能性，而是视为有保证的确定性，因为它是一种应许的产业。在第一世纪的世界里，收养的理由是为了有一个可以继承产业的后嗣。同样，神也收养我们做他的后嗣。这名分保证我们有权承受他已经为我们预备的产业。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见罗马书八章十六到十七节。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见加拉太书四章七节。我们天父的财富是无法估量的，而我们将要承受他全部的产业。其次，得名分的教义告诉我们，所应许产业的集合和实质，就是有份于基督的荣耀。我们将会在各个方面都像我们的长兄。至于那在道德和灵性上对神的善功造成双重破坏的罪恶和死亡，将会成为过去。和基督同作后嗣，和他一同得荣耀。见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见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这种相像将会延伸到我们的肉身、思想和品格。事实上，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说到，这相像临到肉身是因着名分。清楚地使用这个词表示，身体得赎也是将要承受的产业之一。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见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这就是复活之日的福分，将是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所包含的一切内容，因为他将把我们带进我们的长兄现在所享受的属天生活的完整体验中。保罗细想这事的荣耀，然后向我们保证，万物都在叹息中期待和渴望，神的众子显出来，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见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不管这段话可能暗示什么，它都不是为满足自然科学家的好奇心而写的，而是清楚地强调，在神的美好计划中，有非同寻常的荣耀正在等待我们。当我们想到耶稣被高举到荣耀里，进入他忍受十字架所带来的喜乐中，这是一个基督徒必须经常思想的事实。我们应该也会提醒自己，他所拥有的一切，将来也会和我们分享， 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产业，不会比他的更少。我们是神领进荣耀的许多的儿子之一，见希伯来书2:10。神对我们的应许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必不落空。最后，得名分的教义告诉我们，天堂的体验将是一次家庭团聚，一大群得赎的儿女聚在一起，与他们的父神和长兄耶稣面对面相交。这是圣经给我们关于天堂的最深刻、最清晰的概念。许多经文都指出了这一点。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见约翰福音17:24。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见马太福音5:8。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见约翰一书3:2。也要见他的面。启示录22:4。就要面对面了。哥林多前书13:12。帖撒罗尼迦前书4:17中说，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就像生病的孩子终于可以离开医院的那一天，发现父亲和全家人都在外面等着迎接他。这就是一个家庭团聚。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书中的顾利先生站在约旦河中间说，我已来到旅程的终点，烦劳的日子结束了。一想到我就要到那里，以及在那边等着我的生活，我的内心就十分火热。我从前靠着道听途说和信心生活，如今我即将亲历其境，而且可以与他同在，真是好的无比。使天堂成为天堂的，是因为有耶稣和已经与我们和好的天父同在。他为耶稣的缘故爱我们，不少于他爱耶稣自己。看见并认识圣父和圣子，爱他们，并被他们所爱，与神的整个大家庭聚在一起，这是全部基督徒盼望的精髓。正如清教徒领袖理查德·巴克斯特用诗歌表达的与神之约，他的未婚妻于1660年4月10日也欢喜地签署这约。我对那生命所知有限，信心的眼睛模糊，但基督知道一切，我就满足，我将要与他同住。见主啊，用不着我担心。如果你是一个信徒，并且因此成了被神收养的儿女，那么这个前景便足以让你心满意足。如果它没有使你感到完全满足，恐怕你既不是信徒，也不是儿女。圣灵。第三，我们得名分给我们一把明白圣灵事工的钥匙。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有许多关于圣灵事工的误解和困惑。问题不是找出正确的语言符号，而是认识这些语言符号所对应的神的工作，涉及的是什么经验。我们都从圣经中知道，圣灵的工作是启示神的心意，并且荣耀神的儿子，同时他是重生的媒介，给我们认识神的智慧，赐我们顺服他的心心。此外，他住在基督徒里面，使我们成圣，每天给我们力量走天路，确据喜乐、平安和能力都是他特殊的赏赐。但是许多人还是困惑地抱怨说，这些陈述对他们来说只是公式，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 找不到任何与之相符的经验。自然，这些基督徒会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于是焦急地追问。新约中活在圣灵里的画面与他们自己在日常经验中感受到的贫瘠，两者之间的鸿沟怎样才能缩小呢？然后，也许是在绝望之中，他们就开始寻求某个改变心灵的具体事件，期望借此彻底打破自己所认为的不属灵的障碍。这种事件可能是所谓的凯西克奋心会经历，或是完全降服，或是圣灵的浸，或是完全成圣，或是受圣灵印记，或者是说方言的恩赐，或者按照天主教而不是新教的术语叫做第二次皈依，或静默祷告，或联合祷告。然后即使他们经历到某些事件的发生，而且符合他们所追求的效果，他们也很快会发现不属灵的障碍根本没有被打破，于是再次不安地转向另一个新的经验。今天，许多人都陷入了这些苦恼之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人需要什么帮助呢？得名分的真理所揭示的关于圣灵事工的亮光，为我们提供了答案。我们所描述的这些困扰，原因是一种虚假的魔术般的超自然主义，它使人渴望一种好像触电般的非人格化的点石成金的能力，使他们能感觉到从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重担及枷锁下完全自由。他们相信这才是真正的属灵经验，他们其实是以为圣灵的工作就是给他们类似迷幻药之旅的体验。如果福音传道者真的许诺这一点，让吸毒者把他们的幻想等同于属灵经验，那真是害人不浅呐。我们这个时代难道永远也学不会分辨事物的不同吗？事实上，这样追求内心的爆发而不是追求内心的相交，正显明对圣灵事工的极深误解。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把握一个重要的真理，圣灵是作为得名分的灵被赐给基督徒的，他对基督徒的一切工作都是作为得名分的灵行事，因此他自始至终的任务和目的都是使基督徒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在基督里与神之间亲子关系的意义，并且引导他们在这种关系中向神做出更深的回应。保罗写以下经文的时候，正是指着这真理而言。你们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见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和合本修订版。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也就是促使你们呼叫阿爸父。见加拉太书四章六节。正如得名分的概念是开启新约基督徒生活观的关键思想，以及整合这些观念的核心思想，同样承认圣灵作为得名分的灵临到我们，也是开启新约所描述一切圣灵对基督徒工作的关键思想，以及整合这些教导的核心思想。从这个核心思想提供的角度，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的工作有三个方面。首先，它促使并保持我们觉醒，知道自己借着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有时是很清晰的觉醒，平时总能保持某种程度的觉醒，即使我们的败坏驱使我们否定这种意识，这是他赐下信心、确信 和喜乐的工作。其次，它促使我们把神当作父亲仰望，向他表达尊重的坦然和无限的信靠，正如那些安然于可敬的父爱中的孩子们所自然表达的那样。这是他使我们呼叫阿爸父的工作。这种称呼描述了什么态度？这种呼叫就表达了什么关系？第三，它促使我们的举止与王室儿女的地位相称，彰显家庭的形象，即效法耶稣，促进家庭的福祉，即爱弟兄，维护家庭的荣誉，即寻求神的荣耀，这是他成圣的工作。通过这种亲子意识和品格的逐步深化，以及不断追求爱神所爱，恨他所恨，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见哥林多后书3:18。因此，我们若要在生活中确实看见圣灵的工作，并不是在竭力追求感觉和经验的时候，而是当我们寻求神自己，仰望他为我们的父，珍惜与他相交，并发现自己越来越想认识和取悦他的时候，这是必要的真理。它可以使我们摆脱对圣灵的不属灵观点的泥潭。今天有很多人还在其中挣扎。问题讨论：一，从登山宝训看，得名分是哪三件事的基础？它如何成为这些基础？二，为什么借挽回得名分是这么丰富的福音总纲？三，得名分如何向我们显明神爱的伟大？四，得名分如何向我们显明基督徒盼望的荣耀？五，得名分如何让我们明白圣灵事工的钥匙？
生中最大的事是人